过一些这个基础内容，但一直往前推，所以到现在呢，有再进来的一些新的弟兄姊妹，我们再回过去倒回去再来，熟悉一下这个过程。那我们今天的第一次呢，我们先讲，第一个的话题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有神。那我们怎么知道有神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到底有几个？有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的信的这个主是非常讲逻辑的，所以刚才那个 Eric 也特别着急，我就特别希望你们挑战他啊，因为我们都去其他的宗教不能挑战，你找个大和尚，你说的不对啊，还是说你这明天你这事就成不了啊，你吓得不敢说话了啊，你千万要放心，在这里你就长老都讲这房子都不是他的，事实上这里某种程度在人看来是没有主的，没有头的，因为呢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头，就没有头的地方是真正谦卑的，因为我们不敢得罪他，就他在上面看着谁都看得到，有头的地方你都去巴结那个头就好了，头搞定了就全搞定了，事实上没有头的地方啊，秩序是最有秩序的啊，是最讲规则的地方。那我们这陆陆续续要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肯定有神，那有这个问题的对立面就是没有神，对吧？那你知道有神以后，你怎么知道是有几个啊？那还是一个，还是几个，还是很多个？那如果我们答案是一个，为什么是耶和华，不是释迦牟尼呢？不是穆罕默德呢？为什么不是我呢？是吧？所以那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在这堂课里解决的。我们下面后面的几堂课，每堂课都有各自要解决的问题啊。那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挑战啊，可以问问题啊，不怕岔开了，就今天解决不了，我们下次再来。这堂课可以上个三四次都可以，你说
是随时呢，还是你讲完之后呢？
没关系，你就当做是在家里一样，你就我话音告一个段落，你就可以对，你就可以问我。那我们首先要明白为什么是有神的，因为我们这个话题呢，对于西方人来说呢，稍微会淡一点，因为他们从小就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但我们对于中国人来说呢，这个话题是很重要的话题，因为我们至少在中国呢有两个概念，第一是没有神，我从小上的课我们都是这么上的，对吧？都是共产主义的课，对不对？都是没有神的。第二呢，等到我们大了以后呢，慢慢又一个概念出来，迷信，对吧？好像是有那么一点，总得去搞一点东西心里才踏实，对对，反正这两个事情，这两个概念对于西方人来说呢，它是比较淡的，因为他从小都这是就好像我们从小受教育，毛主席是谁，周总理是谁啊？你从小就知道，就像他们呢，从小就知道上帝是怎么回事，就一个神，你没事，你碰到难事你就去找他。所以，我常常来这的时候，有时候跟他们本地的人聊，但长老们他们对这个是有答案的，因为他们要预备好回答。但是呢，你真的跟本地的所谓有信仰的，我就把它叫做有宗教的人聊呢，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神，到底多少个。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全世界的一个状态啊，全世界每个人在不同的民族和文化里面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的。那绝大部分的地方呢都是相信有神的，一神多神我们且等会儿来说啊。相信有神的人口啊，我相信是超过90%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那天我跟那个邓子梅也聊到，即便是那些没有神相信没有神的这个国家里的人啊，他在什么时候他会显出他相信有神呢？他在碰到灾的时候，碰到难事的时候，碰到他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显出来了。那我们常常用一个方式去显明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是比方说我去找电话号码，如果我能选的话呢，我一定不会选有四的，全是四，你不会选。为什么不选呢？你认为四对你不好。那为什么对你不好呢？你不知道，你总是觉得四对你不好。那如果可以选呢，你选要么八要么六，对吧？或者其他的，反正总归不选四。然后呢，我后来会跟一些其他的人，比方说我跟有些日本的 朋友聊啊，我发现这个现象呢，全世界都有，全世界都有。比如你去日本啊，14楼也是没有的。哎，不单是中国啊，中国有的，我从上海来，有些13楼都是没有的，
4楼
也没有的，正常的跳过很多了。那这是一个方式啊。第二个方式呢，我常用的就是，我们都很多人是做投资，做股票的啊，或者做生意的。你就看餐厅里啊，你总会看见摆个招财猫，对不对？摇摇摇，然后再摆个什么关公，对吧？有些是摆个关公，是吧？那我以前是那个是做股票的，你送人家总是送牛的嘛，对不对？你送头熊，人家把你踢出来，对吧？也上海话叫触眉头，对吧？那牛和熊有什么区别？不就是个动物吗？如果你真的不相信，你为什么那么在意呢？而且是真的在意，你会发现他是真生气，他不是说什么，是这个讲一讲的，他是真的生气。那就说明呢，这个显明人的内心呢，他是完全相信有神的啊。那这个是我是在讲人的内心啊。那我们回过头呢，我们再来看我们客观的证据哈。那我们客观的证据呢，我们讲没有神的证据是什么呢？比方说最普遍的说法就是进化论。那讲到进化论，需要有一个客观的真理在这里。如果我们所有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的话，一定要有个源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呢，比如说我是我爸妈生的，我太太是她的爸妈生的，一级一级往上倒啊，你总要倒到一个最最最初始的状态，对不对？那我们所有这些存在是客观的，那就说明呢，要往最早追啊，最早应该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应该是自有拥有的，是不变的，对不对？所以真正的进化论呢，它假设的源头就是宇宙。所以我们最早我们在接受教育的时候呢，都知道宇宙是不变的，宇宙是永恒的，是不是？这就叫唯物论，对吧？我们常常，我小时候最恨的人就是唯心主义者，我老师教我的，对不对？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对吧？唯物主义什么概念呢？就是物质是最大的，是我们要去拜的，物质本身是最牛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现在会觉得钱能够解决一切，因为它物质的最厉害的就是钱嘛，对吧？钱能搞定一切物质嘛，这是唯物走到最后就这么样。所以你总归会有一个你要把自己交给他的一样东西，你认为它是不变的。进化论就是从这个基础上来的，就是呢，物质本身会创造物质，对吧？那我的祖先是怎么来的呢？是猴子来的。猴子怎么来的呢？是这个其他的哺乳动物来的。那慢慢再往前追呢，就追到单细胞生物，就是草履虫。我们从小都做过生物啊，反正我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变到了我，反正就这么一个过程啊，就这么个过程。这就叫进化论。进化论就意味着呢，它是可以从物质本身创造出生命，不能讲创造，这个进化出生命。所以这里呢，你要追到个源头，就是物质是不变的，肯定要有个不变，否则物质哪里来？它答不上，对吧？就像你问我上帝哪里来，我答不上是一样的。这个上面呢，这都是一样的，你总归要有个源头。那进化论的源头呢，就是物质。那我们现在呢，要回到要证明要有神呢，我们得看见无神的那些问题在哪里。进化论最大的问题呢，是在于它没有证据啊。所以我信主以后呢，我在信主以前我是做研究的人，所以我这人很较真儿，所以为什么我会对这些有兴趣呢？我不能让自己信错了，所以他说的那个我特别赞同，因为我得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所以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研究。所以当我去看那个进化论的时候呢，我突然意识到啊，我原来没有很认真的看待这个事情，因为你的任何的假设、任何的理论，你总得要找到证据。但事实上呢，我后来发现西方真正相信进化论的人已经非常少了，因为他真正的我们相信的在中国人脑子里的进化论，在西方被称为叫广义进化论。什么叫广义进化论？就是人是猴子变的， 很少人相信。狭义进化论是什么呢？就是你肤色会变得更黑一点，你头发会可能会更多一点少一点，这叫狭义进化论。广义进化论就是从物种到物种，物种到物种啊，它有几个问题。第一，你必须要看见化石啊，是要不同层级的化石要出得来的，而且呢，它不能出现在同一时间，对不对？第一，它要有过渡阶段的化石要出来，对吧？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什么什么，我们是从猴子变来的，那从猴子跟人之间，它不是突然跳过来的吗？它总是一点一点演变出来。比如说有个驼背人，对吧？就直不太起来的这个化石，你得出来，对吧？这个中间阶段的化石是全部缺失的，完全没有，世界上找不到的。那个始祖鸟哈，据称是假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说，其实始祖鸟是一个课本啊，我记得中学生物课本画过，能找到的就这一个，实在是很搞笑，但实在是不够了。就是我们知道这种按道理应该找到很多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第二个很大的漏洞呢，就是这是找不到的方面啊。那我们要看找得到什么？考古也找得到，突然找到是一个层面上啊，生物的化石全部出来了。就是你知道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如果有熟悉考古学的，你们都知道这个地层啊，它是这样的，所以你往下挖啊。越埋在底下的是不是时间越久了？
嗯，
对吧？然后它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对不对？
嗯，
所以所谓考古就把它挖下去，然后看这个断层，
嗯，
对不对？那好，我来问你，如果进化的话，这个断层应该是不断的有化石，对不对？
嗯，
这里也是个猴子，这里也是个猴子，弯起腰一点来，对吧？就是你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最后这里是个人，对吧？正常应该是这样，对不对？你不能。这个阶段所有化石都出来了，就出问题了，明白吗？这个阶段如果在这个层面上啊，又有猴子，又有老鼠，又有猫，又有所有的这个所有动物全部在这个层面出来，那说明它没有时间进化。听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你发现什么和不能发现什么，对吧？你发现不了当中的那个化石，说明你一个问题出来。如果你发现所有的化石都是出现在一个层面上，那你就受大大的挑战了。好，
说明是矛盾的呀。
说明是矛盾的，大家可以去查吧。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寒武纪大爆发。你们可以去查百度词条，叫寒武纪。寒武纪大爆发，这是什么意思呢？今天的科学有三个地方已经找到了大量的化石。第一个呢，就是在加拿大，是去班夫的路上。第二个呢是澳大利亚，第三个就在中国，在哪呢？在云南澄江。云南澄江，这是大概1980几年一个南京大学的教授过去考古发现的，这个被评为20世纪的世界什么十大文化遗产。但是你会发现呢，中国其他事情都嚷嚷的很高的，比如说谁得了什么。什么什么奖啊，唯独这件事情你们都不知道，因为这件事情对进化论的冲击太大了。
真不知道，
你们不知道。但是这个你去，但百度词条有的，它不屏蔽，它只是不宣传。现在政府的它不能，它宣传这个课本得重写，你知道，它不能宣传，但是呢它也不会屏蔽，就你如果愿意去找，你是找得到的啊。这个就叫寒武纪大爆发。什么意思呢？找到什么呢？就在某一个断层里面，很短的、很窄的一个时间里面，海洋生物啊，所有的门类全部出来了。问题来了，你从草履虫变到一个特别大的鱼，你得好长时间的，对不对？用咱达尔文先生的话，你得好长时间，点一点，慢慢慢慢慢慢进化过去。你得这边是草履虫，这边才变成一条大鲨鱼的嘛，你不能在这儿全看见了。他在这全看见了，就这一个哈、啊，就是否定性的证据。
嗯，你说那云南澄江这个是就是证明寒武纪的那个大，
对，就是在这个里面，他一下子看到了所有的化石，就是所有不同种类的海洋动物的化石，就全部就在一个很窄的时间段里，就全部出来了，然后。 这么一样一件事实，就基本上哈、啊、枪毙了这个进化论。那我们继续再看啊，这个是进化的角度。那我们再看宇宙，如果啊，我们刚才讲到，如果你要相信有一样东西是衍生出我们后来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啊，这样东西必须是不变的，对不对？如果它本身在变化，说明它也有始有终的，对吧？就是 你物质如果也在演变，那你还得往前倒嘛，对不对？因为上帝说它是自有永远，从永远到永远它是不变的，那我们才能够成为神一样的地位，对不对？但问题是宇宙在动，这个事实也是一九几几年才发现的。因为宇宙在动这个事实啊，以前是不知道的。以前一直我从小事实上我都一直说的概念，宇宙是不变的。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宇宙是在不停的
膨胀
的啊。爱因斯坦在这个上面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他也不愿意相信，所以呢在他的公式里面他加了一个常数啊，就是 E 等于 MC 平方，后面啊他在这个公式后面啊加了一个常数，他加了一个常数以后呢就保证了这个宇宙是不动的。但后来大型的天文望远镜出来以后啊，发现宇宙是以一个极快的速度在膨胀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很多科学家都认为大爆炸理论是对的嘛。啊，这个到底什么理论不管啊，但总之有一点，宇宙在动，不停的在动，就它本身是在扩大。这就导致呢我们不能把它当做那个最初的源头，就是它不能成为那个土壤，最终把这帮生物最后到我们造出来。那我们再看第三个啊，我们现在讲到一切都还处在物质和肉体的层面，但是呢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性，就是他有心思意念。这个是整个宇宙到现在没有发现第二种的，对吧？这个心思意念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能反过来认识宇宙，我们能反过来认识万物，这个事情是非常奇妙的。猫是不能认识宇宙的，猫是不能总结出万有引力定律的，狗是不能总结出这个浮力定律的，我们人可以啊。然后猫不会因为今天吃饱了它特别担心明天没吃，我们会的，我们真的会的，我们会担心到睡不着觉的，对吧？猫不会去查一下猫粮还够不够，我们会看的，没米了怎么办，赶紧开车去买。哪里来的不知道，这样东西哪里来的不知道，就是我们会前想五百年后想五百年，想到自己睡不着觉，想到跟先生吵架，想到跟儿子闹别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没有答案。这个他不能解释，因为你不能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从一个没有思想意识的猴子突然就变成了我会前想五百年后想五百年啊，这种跳跃如此之大，我们很难去想象啊。这个其实就是从进化和创造的两个角度，那我们看见了错的这一面，我们再看对的那面，上帝怎么解释呢？他一个答案啊，他一个方式就给了你所有答案。他说宇宙是他造的啊。那我先把这擦了啊，我来告诉你新神的版本是什么。神告诉你的版本是什么？他说呢，最早的时候呢，他先造了什么呢？他先造了一批天使。天使是什么呢？天使是一批有灵的活物，就是它只是灵。灵是什么呢？你可以想象啊，把你把自己区分开来，你把肉体呢当做和猴子一样的，然后你里面的心思意念就是灵，就能理解了，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啊，你就可以开始慢慢理解什么叫永生了。为什么可以永生？如果对于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来说，
他能够造你的身体一次，他能不能造你两次，完全可以的。所以身体对上帝来说本来就是尘土。为什么是尘土呢？因为我们每个人死完以后烧完捧在手里就是一堆土，对不对？骨灰盒里就是一堆土嘛，大概也就那么 没多带重啊，我都抱不动，就是一堆土。所以我们本是从尘土来的，也是回到尘土，但是有一样东西不会丢，就是灵。所以认识到灵了，你才可能把这些答案都找出来。灵最初造的天使呢，它是一些灵，然后呢造完以后呢，有一批的天使呢，因为他要与神同等，他就堕落，他的头呢就叫路西法，就叫撒旦。这个圣经都有的哈，我就不查了，因为查大家很费时间啊，我们就不查了。他叫路西法，路西法的那个是他叫天使的，当时他叫天使时候的名字。他堕落了以后呢，他的名字就叫撒旦，撒旦就是叫抵挡神的意思，他就叫撒旦。他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呢堕落了，就到哪来了呢？就被关在了地上。所以地上是一个什么？事实上是一个是一个堕落天使的牢，堕落天使的牢笼。他们绝大部分事实上是在水底啊，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外面。那完了以后呢，上帝又造了一个什么？又造了一个宇宙万物。这当中呢就有了地球。这个就是在哪呢？创世纪一章啊，你们去读就有了。然后在这个地球上呢，他就开始分开了明暗啊，然后他就开始造了一批一批造了啊，先造的是植物，接着是鱼，就是水生啊，水生，接着是走兽，植物和菜蔬哈，啊，走兽，就是动物吧，动物，最后是人，就这么一个一个层级造成。就如果我们用创造的角度去理解，我刚才那些疑问呢，其实都是有答案的，都是有答案。因为当它一次化的时候呢，造完以后是不是全部化石就在一个层面，对不对？造就是这样的，对吧？就你比如说我造一批杯子，造完以后我全部用完了，全部倒掉，那一个垃圾袋里不装的全是杯子？如果你非说这个杯子是一点点演变来的，那你可得找好长时间去把它找出来。所以创造它就解决了为什么它是一个层面的所有化石全部能找到的这个问题。那当造到人的时候呢，它里面甚至有一个细节，它是用尘土造人，然后耶和华在亚当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它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叫有灵的活人，这就意味着哈，这里有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出来，我们真正活的是里面那个灵，然后我们的灵是按照谁的样式造的？神说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的形象和样式啊，大家千万不要理解成就是两个手两个脚，黑头发或者白头发或者什么样的，不，这不叫神的形象一样是吧？因为神造这个万物啊，它各有各的形态啊，它的形象样式是灵。灵里面有什么形象样式呢？我们里面都是有，我们现在把它叫良心啊，你都是向往圣洁，对不对？没有说我生下来觉得喜欢做坏事啊，坏事都是慢慢学的啊。他的形象样式是什么？我们会有判断，我们会有思想，有理智、意志和情感。对，我会被感动，我会觉得哎呀，东西不够吃了，我省给孩子吃，我们都不知道有农村出来的姊妹或弟兄，我小时候去喂猪的时候，一倒进去，不管大猪、小猪、母猪，一起冲上去都吃了。他不会说，我等一会儿吃，
儿子先吃，吃完了吃剩的我吃，这个没有的，没有这种事的，没有说这个老虎抓到了吃的，小老虎先吃，一起吃，甚至他先吃，因为他不管是这个还是这个还是这个，都有一个特点，我把它形象成比喻成什么？一种程序。程序是什么呢？像我们陈明姊妹原来是做这个 IT 工作的，程序就是有这个因，肯定有这个果，对不对？就是你只要启动了，它就肯定是这样。就比方说呢，我再拿一个狗骨头放在狗面前，它一定会流口水，它一定会要来吃，而且它一定会扑上来吃。我们人呢，有程序的部分是什么？是身体，但是我们不单单只有程序的部分，我们有灵在里面，我们会想。我看见好吃的，我也流唾沫，因为我也饿，我饿得不得了。但是我想，我还是没有吃，我老妈还没有吃，我得给他们吃，我忍着。这个时候呢，事实上在我的里面，我已经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收集了信息，我处理了，我做了决定，我放下了自己的意愿。这个时候其实我里面打了一仗，对不对？你们想一想。我饿的声音很强啊，对不对？如果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已经是一个灵呢，胜过了我里面那个程序。但是呢，所有这些，它都只是程序。这个就解答了很多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我们拿羊去献祭，好像很残忍，不公平，对吧？你的罪，搞个替罪羊，其实替罪羊在中国是个负面词，是吧？对，然后今天以及过去的一两周，大家只要在福音班听的，老听到替罪羊这个词，是吧？觉得这个怎么上帝老喜欢找替罪羊呢？因为羊，它只是个程序，它是没有理智、意志和情感的，所以它是我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来说呢？它是有始有终的。有始有终，上帝是无始无终的，这是上帝。动物和植物是有始有终的，人是什么？想一想，
有始无终。
对，人是有始无终的，人和天使是有始无终的。那我们什么有终？我们的肉体是有终的，我们的灵是没有终的。然后呢，上帝在未来的审判的那一刻会再给我们一个肉体，那个肉体是不会衰老的啊。这个圣经上都讲得很清楚啊，就是回到我们最好的状态，20岁没有白头发，没有各种这个家族遗传病啊，查不出什么糖尿病乱七八糟，没有的，就那个状态，不戴眼镜啊。
20岁已经
然后呢，什么叫永生呢？就在那一刻啊，时间停掉，停了，时间停啊，已经停在那一刻，这就叫永生了。所以人和天使啊，它里面的灵事实上是有始无终的，所以这就解释了这样的一个植物也好，菜蔬也好，鱼也好，动物也好，它们在地上啊都是神造来干什么？给我们享用的。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是造来给我们享用的。最初呢，事实上是造来给亚当管理的。你们去读圣经创世纪的时候，他会说把那些动物叫到亚当面前来，让他怎么样命名。所以你知道整个灵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名。为什么？因为假设我们生了孩子，谁起名啊？我们起名，对不对？你不会说隔壁邻居我生了个儿子，你帮我起个名，对，你不会找个护士说你帮我起个名。命名权就是所有权。为什么他是我儿？他的名就是我起的，这是灵，他是你生的没错，但是呢，肉体会过去的。他的名为什么那个中国人古人特别讲究青史留名啊？就是这个，就是个名，就表明他在属灵上的权柄。所以最早呢，亚当，上帝给亚当是干什么来做什么事的？就是管理这个地面， 所以每一个动物的名字，老虎是谁起的，就他起的，这叫老虎，这叫狮子，他叫什么，上帝就按照他叫的动物名字来叫，直到他没有找到夏娃，上帝才用他的肋骨造了夏娃，这个是后面的事情。所以讲到这么一个结构呢，就解决了很多的疑问啊。第一就是我们人怎么可能有永生，是什么概念，事实上是灵的永生，我们到时候复活的时候肉体可以随时再给，这就为什么上帝要救什么，救我们的灵，如果我们的灵是堕落的，什么叫堕落，我的灵是犯罪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你们都马太福音觉得很害怕，骂人的就是杀人，看一眼动一念的就是犯奸淫，为什么，这全是讲的灵里，讲的里面，比如说我心里恨他了，我的灵就犯罪了，我心里想偷东西了，我没有偷，我也犯罪了，这个会颠覆我们从中国来的很多很多的概念，因为中国人讲到罪的时候跟老外讲到罪的时候，他常常会不一样的概念，就是老外有两个词，一个叫 sin， 一个叫 crime， crime C-R-A， 中国人这两个词都叫罪，所以翻译很难的，很难，中国人后来呢为了翻译好一点，把这个词呢加了个字叫原罪，原罪就是这么来的，把这个 sin 呢，因为他实在找不出别的词，因为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呢，罪呢就是我抢他的东西，这叫罪，我想抢他的东西，你不能定我的罪，我也没做，你凭什么 说我有罪呢，但是在老外里面呢，我想抢他的东西就是 sin， 我抢了就是 crime， 法官只管 crime 不管 sin， 因为你不知道他的 sin 到底有没有，但是呢现在问题来了，这两个的因果关系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没有 sin 会 crime， 你们想想是不可能的，你们想想，假设我特别爱他，还有我对他满满的都是感恩，以致到我把他的衣服抢了，这是逻辑上是不通的，这个逻辑上是不通的，没有这样的，而且呢我要真动手抢他的衣服的时候呢，我里面那个 sin 一定是有个量级到了很高的程度，这就像个温度计吧，我一开始只有一点点嫉妒，我就一点嫉妒我就抢他的东西，我有一点点仇恨我就抢他的东西，不会的，那动手杀人都已经失去理，什么叫失去理智，就他里面那个高到这个程度，他满出来，是不是，大家想一想，就比如说我们在家里跟孩子闹别扭吵架，跟先生吵架，或者跟同事有矛盾，等你到吵起来的时候，你里面已经翻江倒海好久了，然后才会出来，所以上帝的眼目只盯着什么，他只盯着心，因为把这个控制了，把这个灭了，这就没问题，因为你可以想，你一个人里面就像耶稣一样，满满的都是柔和谦卑，他不会见谁杀谁，他不会见人打人的，不可能的，因为他里面已经没有了 sin， 而这个 sin 哪里来的，就是从他来的，所以你们现在知道这个架构是怎么来，就是这么回事，就是他是罪的源头，他远离神，然后从他下来的，然后在亚当的时候，有些天使是被他吸引堕落了，然后他变成蛇去引诱了亚当和夏娃，以至于罪就因此传到了人里面。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全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所以我们里面天生是有那犯罪的本性。原因从哪里来？就是从这里来。然后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 sin， 所以上帝他要干什么，他要借着这样献祭的方式来除去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他那里去，恢复他跟我们爱的关系，所以这个是一个解释哈，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我没有的话我继续往下想一想，有什么问题，
谁看到上帝？
不知道，
这就像什么，这个是一个哲学问题。你知道从哲学上讲呢，它一定是有一个自由拥有的一生万物嘛。其实这个道理呢，全世界啊，每一个文化和每一个知识体系都是认可的。所以谁创造上帝这个事情呢，倒还真不是辩论的焦点。因为假设你不信上帝，你信别的，你也得要有一个一生万物的那个一，对不对？我刚才讲的那个宇宙就是你自己。
还有你讲的动物那
一
块，你认为动物没有只知道吃或者没有灵，但是动物确实有
灵是什么呢？灵是有心思意念的。心思意念呢，你想一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你是经过脑子里处理的，就你会想这个事情，然后想的这个媒介呢，事实上就是语言，就是话语。所以为什么上帝在圣经里讲，他说他就是话，话就是灵，动物它没有办法以一个语言为媒介进行思考，它做不到。
嗯，很骄傲。
对，它没有这个，它
动物之间没有之间的那种语言。
对，它那个语言，它不是语言，它只是一个
信号。
对，它只是一个 signal， 它只是一个信号。我说的语言，它是有体系的，就是你会去把这个作为知识存留下来。就
比
方说呢，
比如说一本书。
对，就比方说呢，
我永远写不出来书。
就比方说呢，我们会给孩子
讲故事。
对，讲故事会写个东西，但是呢，小鹰呢，它学会飞呢，都是妈妈把它推出去，它自己飞，它看妈妈怎么飞。
自然。不是，我说动物它也有对它有情感的。
嗯，
我说是这个情感它是哪来的？
你要知道这个情感啊，它有一种我知道你的这个意思。这种情感它是有一种区别的，这个区别呢，动物的情感啊，它是本能的，是肉体的，它是造它的时候就有的，就像我们的肉体本来也会有一些需要的，比如说我们天生是不喜欢被推开，天生是喜欢拥抱，对，这个你不能把它理解成灵的概念，对对，这个是这样，但是灵里面呢，它一定是有那个语言来处理的，然后你的理智、意志和情感啊，是在这个里面呢，你会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然后你开始按照这个结论去行，所以我们人其实是我们的灵来指导着活着的。就你想一想啊，我举个什么样的比方会更好呢？我们的一生。你想你是怎么样计划的？比方说我们来加拿大，你一定是想着我算一下孩子多大了，然后呢这边的教育是怎么样的，这边教育哪里好哪里不好，那边教育哪里好哪里不好，对不对？这个是人，这每个人都这么多，不是说哎呀我好像饿了我要去加拿大，我困了我去加拿大，不，它不是这么一个原因，它是完完全全经历过信息的处理的，它是这么样的，这里你就能区别出，灵是从哪里来的，对。然后
还有人会吸取经验教训啊，会总结，这些都区别于动物吧？
没错，所谓经验教训啊，甚至两个人吵架啊，动物之间发生矛盾啊，有的一般都是眼面前的事儿，人呢，把30年前的事会翻出来的。当年啊，就是你啊。我后面吃了多少苦嘛，然后他会进行联想，你知道吗？就比方说一个动物，三年前一只猫把另外一只猫搞残废了，然后另外一只残废的猫呢，它不会，首先不会记得这件事情，其次啊，它也不会去联想说我这三年吃了多少苦，我这三年的苦都算账算到这个身上，人会的，就是我当年就是因为你啊，我才进了这个学校，你看我现在，你看我朋友也交不到，我这考试也考不好，就是因为你啊，你明白吗？就是这种联想啊，只有灵做得到的，只有灵做得到。
那人与动物的区别是灵吗？
就是
动物还是可以
记住的，但
是动
物
不会像
一样，就比如说条件反射，
不是灵，
就比如说我看见刚才的汉堡，我流口水，
魂体，
对，就我也会嘛，我也会，对，然后那个动物也会，动物也会。
一开始报道就是小动物那些，尤其是狗嘛，能照顾孩子，
那是动物的，
那是训练的。
但
是那个
就
跟母爱是天生的，
这个是训练，这个是训练。
不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人是，生命的，就刚才说是永远，就说这个肉体不死啊，就这么讲啊。
肉体不死
可以啊，医学现在医学研究是。是已经预测是可以实现的呀，
对，我知道，
是这个意思。那我现在最疑问的就是，因为这已经快近在眼前了啊，就是说医学界已经在这方面，这尤其这些年突飞猛进的嘛，这个我在想，是神让我们永生，还是医生
让我们
医术对让我们永生？
这个问题很好啊。这里呢牵涉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我曾经跟一个人聊过这个事情，他特别坚信2030年以前人就会不死，所以我们人的信仰会非常有意思的。我就碰到一个坚决信仰2030年医学能让他不死的人，我一开始真的没办法跟他交流，因为我也不能证明2030年就没有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啊，我说你活得快乐吗？你是不是愿意以你现在的样子一直活200年？他就不是什么。所以我们人呢，你要知道我们人是里面的灵活着啊。为什么大家记，如果读过创世纪的人都记得，上帝让亚当和夏娃不要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吃了以后啊，上帝马上把另外一棵树保护起来了，什么树啊？
生
命
树。
刚刚读的人觉得上帝很坏的是吧，不让他吃是吧，不让他长生不老对吧。但你反过来想，上帝一开始有没有下命令说你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
没有。
他什么时候把生命树保护起来？
你犯罪了以后。
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在罪里永远活着，生不如死，生不如死。所以你们认为生就是活得越来越长，生就是肉体不死，事实上啊，这个误区太大了，很可惜。就是人其实并不是他的肉体在活着，虽然我坚决相信啊，只是我不能说服别人。虽然我坚决相信人是不可能让自己肉体不死的，做不到，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罪的工价就是死，肉体是肯定死的。因为圣经从亚当到现在，人是越活越短的，最早是900多年，接着200-300年，接着100多年，到现在活80岁就是高寿了。
就算是人医学上可以保证你一直不死，你也很难避免其他意外啊。比方说你交通事故啦，你说的那个是医学上说你这不生病死，不生病，就是你如果不生病的情况下你可以一直活着。但是你要是碰上什么车祸呀，什么这其他的各样的事故，还是可能会死的，非得可能也会死的。
而且这也是一个假设嘛，本来就
对，我们就退一步说，就算这个假设成立，那个也不是说，
所以事实上
保证你肯定能够这样子。
Rus 讲到的一个概念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活着，我们给我们带来最大的不确定性的是什么？事实上就是明天。我们就算是不死的，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能控制明天，其实我们不需要神。如果我们能控制明天，我们就不会去拜任何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去拜？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昨天我跟我太太刚刚去见了一个朋友，刚从国内来的，他的一个助理30多岁，口腔癌。那这然后这哥们见到我就说，哎呀，锻炼身体，要锻炼身体。人是什么样的动物，你不能讲人是什么样的活物，你知道吗？人是一个有灵的活物，只是这个灵在他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他总是想总结他所依靠的那个东西。你去体会一下。
那今天的科学家在做什么呢？就是他在与神抗衡吗？
不是，他在研究神所创造世界的规律。所以他所告诉你的，科学家没有创造万有引力，他只是告诉你发现
对，是的，
基石
对，这就像
而且是用
所有的科学都是一样的， 它都是在告诉你所以然啊，但它告诉你这个事实是什么，但它不能告诉你为什么是这样，怎么能改变这个现状，包括心理学，包括经济学啊，我是学经济学的，所以我信主以后我才知道这本书啊是什么学都在里面。所谓经济学，我们有以前我学老师就跟我们讲，他说有一个理性人假设，就是假设人是理性的，后来才知道理性人假设就是罪人假设。什么叫罪人假设？就是趋利避害，他只能告诉你人一定是趋利避害的，然后你在趋利避害的前提下，你就能研究这个人的规律，对不对？然后他看见东西跌了，大家就赶紧害怕，就会卖房子，一定是跌的时候大家很害怕，赶紧卖，如果有房子的，涨的时候大家怕买不着，赶紧去追，这就是人的本性。
那要这么理解的话，那灾难都不能称之为灾难。那灾难有说因为他就是说他提前做天使了，只能这么想吧。
哦，灾难是吧？
啊、
你说哦，人那个对，
就回到天使，就
没错，
回到灵了。
对，你
也就是说活下来的人实际上在继续造孽。
那你不信上帝，你也下地狱了，还有什么？
你继续去不了天国。
张总，您讲的这个非常好，为什么我一定要把这个概念解开呢？否则的话呢，我们对好与坏的判断标准就是不同的标准。对，我们所有的现在的基础上判断好与坏的呢，都是在今生的基础上的。就是我比如说我再过八十年我死了，我死了是个句号，和我死了是个逗号啊，是根本两个不同的假设。如果我死了是个句号，我一定是今天我不能站在这里，我肯定要回国赚钱去，或者说我赶紧去滑雪去，因为我就这么点日子，我得嘚瑟一下，对吧？又都没关系，我赶紧玩啊，我吃吃喝喝快乐，因为我死了是个句号。如果我死了是个逗号，我就得想未来嘛，我们只看现在，我得想远一点，这个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区别。这就为什么很多人读圣经说，哎，这上帝很坏的，哦，整个迦南人全部杀光了啊，那个什么整个为了救耶稣啊，你看伯利恒整个城的婴儿全部被希律杀了啊，这怎么能理解？这个上帝怎么能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呢？我常常问一个问题，如果你在天上啊，你是个夭折的孩子，另外一个人在地狱里他活了100年在地上，那在地狱里人可说，哎呀，早知道我们当年就夭折了就好，他会怎么想的？他会非常非常后悔，早知道我就夭折了，我妈生我下来最好就没养出来就死了。因为呢上帝很公义，他对于这些孩子呢他都送上去了，因为他没有选择的能力。对于我们来说，我可以选呢，我可以选听他的话不听他的话，对不对？所以为什么长老们今天以及你会在这里看见他们的始终的方法，就是他用话语来告诉你，选择权在你自己，这不是个宗教，宗教是逼迫的。这邓子梅一直讲的，他会吓唬你的。他为什么吓唬你？他要拉你入伙呀。所以你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这些人自己下地狱不算啊，还要走遍海洋陆地，拉一个人一个一个人入教，让他们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这就是耶稣讲的宗教。宗教是干什么？拉一个一个人入教。你不入啊，你小心你明天啊。你不入啊，你小心你儿子。但这边长老说，告诉你真理，你去听啊，弟兄姊妹去听。你要是不信，你去读；你要不信，你去祷告。有哪一样吓唬你了？没有的。你明天来，明天不来，后天不来，他也不会说你下次再不来，你小心啊。他从来不会。
等一下，有一个事情要提醒你，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灾难的事情。不是说吓唬，但是有一个事情是我们要警醒的，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可以去接受这个选择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个机会是有限的，我们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如果你在活着的时候你没有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那你死后就没有机会再选择。这不是要吓唬，这是告诉你一个事实。
这是个事实，
就是我们要
这个事实
不需要明白这件事情，这个时间是很紧迫的。虽然我们现在是活得好好的，可是我们真不晓得明天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或者我可能我以后我今天听过这个信息了，为是不是以后意味着我以后一直可以等着说以后我慢慢的去想，说不定你以后就没机会了。这是一个
我
对，这
是
一个，这是一个天堂和地狱的这个概念嘛。但是反过来你也不用太害怕，因为原因是呢，神的爱哈，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如此有耐心，他既然要养孩子，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就在养孩子，这就是他养孩子的方式。他既然养孩子，他一定养出来。他既然今天把你带进这个门，他就一定把你生出来。所以你只要耐心的踏踏实实跟着走就好了。这个上帝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神。所以回到张姊妹这个问题呢，很好，我们不要用人的，不要说啊，希特勒怎么杀了那么多人，上帝在哪里？我们听过太多这样的问题了啊。这个怎么允许地上那么多的苦难啊，那么大的灾难，上帝在哪里啊？上帝一直在。但是当我们看见有今生和永生的区别了以后，在今生不好的人真不见得真是不好。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真正有主的人啊，在别人看来今生很不好，其实他很喜乐的。他很喜乐。你看我们这些长老都很喜乐的。你甚至不知道他在地上是做什么事情，他真的不一样，有的有钱，有的没有钱。你在外表看不出他们的经济状况、家庭状况，你都看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是一模子刻出来的，都是从神的灵出来的。所以他用生这个词，我们在新约里的孩子，旧约的人是造的，新约是生的，生是有继承关系的，生是有爱的关系的，就跟我们生孩子是一样的。对，那么我们继续啊，这个对，那么第二个呢，就我也讲一讲对我们中国人有关系的，就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要相信真正的有神。那我来告诉大家，其实中国人自古就相信有神，而且中国人很早很早就有创世纪的影子在里面。就中国的字哈，我先讲，简单讲一个，比如说中国的字，中国有很多的字哈，都有创世纪一章的内容在里面。我们很多人熟悉的像船哈，舟八口啊，讲的就是挪亚方舟一共八个人在船上。他为什么不是周九口、周十口呢？那比如说，三位一体的神，中国人的王怎么写？王是三位一体的神嘛，是不是？然后中国人的祭司是怎么样？那我写几个中国字哈，你们就能明白了。
壁画错了，壁画顺序错了，壁画顺
序错。这个魔鬼的魔哈，贪婪的婪哈，禁止的禁哈，你会发现他们都有什么？都有灵，对不对？这讲的就是，其实讲的就是创世纪的伊甸园的故事啊，这三个字就是伊甸园的故事。这就是蛇哈，这就是夏娃哈，女的看着树上的果子啊，女的看着树上的果子，这就是神的命令哈，不许吃哈。所以中国的文字啊是象形的，为什么都跟树木有关系？因为那件事情发生在哪里？发生在伊甸园。中国的这个柿子旁啊，柿子旁是什么？是神的意思，它是个祭坛呢、啊。中国全是象形文字，它其实就是个祭坛搭出来的一个祭坛。比如说这个，我把这个字一演变就是什么
祭，
对不对？为什么祭子下面是这个东西祭坛呢？形象呢？为什么镜子要用这个告诉我们这个镜子从谁出来的？
上帝
出来。为什么不这个不叫镜呢？或者叫这个不叫镜呢？这个不叫镜呢？这个不叫镜呢？只有这个叫镜呢，因为这个代表是。所以这个就是创世纪一章已经故事讲出来了。夏娃看果子，看着看着来了一个鬼，引诱他，他就吃了，吃了以后违反了上帝的命令。所以我们很早中国人其实全都知道啊，就像我刚才讲的舟八口啊，船八口，那就是一个船上有八个人，就夏娃或者那个挪亚一家八个人。那我们创世纪完了，这个故事结束了，最后结果是上帝的审判是什么？男人必怎么样？ 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对不对？男人是什么？
田。
然后呢？
力。
为什么田要力啊？
干活。
干活嘛，你不干活，男人就是，这就是男人，男人就是在田里干活的，这就是男人。就是这样。然后呢，最后创世纪，我今天把创世纪用中国字讲一遍故事给你们听啊。创世纪最后怎么样呢？好，审判完了，上帝给他们怎么样？他们用什么遮羞的？无花果叶子，对不对？最后他们拿一个什么遮羞的？上帝给了皮子。啊，皮子他们就上帝的就说你们是义了，对不对？你们当时就不用死了，对不对？皮子是什么？义怎么写啊？繁体字的义。
阳，
阳我，
阳的，
这个是不是义啊？
嗯，
为什么是阳在我上面呢？
遮盖我。
为什么不是猪在我上面呢？为什么不是狗在我上面呢？为什么一定要是羊在我上面呢？只有羊在我上面，我才是义的。中国人怎么知道？哪里来的？不可能，只可能是从中东，就是以色列那个地方过来的。你去看整个世界地图，假设这个是地中海，这个是伊甸园，就是在今天以色列的这个地方。全世界的人口迁徙吧，很明显的三个方向。如果你回到圣经的历史那个断代吧，你会发现呢，直到讲到马拉基书，就是讲到圣经旧约最后一段书了，是公元多少？公元前450年。中国那时候是什么？你想一想。知道中国历史的，公元前450年，中国那什么时代？
春秋什么的，
炎黄。
东周列国，春秋，春秋。你要知道啊，在那个之前，中国只有什么夏商周，对不对？夏商周是怎么样的？
原始部落。
夏商周是禅让的，你知道吧？在那个之前啊，它不是世袭的，就是尧舜禹啊。然后呢，尧舜禹你会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啊？他们特别特别的讲究祭祀啊，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啊，特别讲究。你们可以去查那个历史，特别讲究祭祀。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啊，对什么样的印象特别深呢？对洪水。你们都听过？
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为什么不是大禹治火呢？对不对？为什么不是大禹治地震呢？这些灾都有了嘛，你太巧了吧？为什么要治水呢？好，还有，中国历史最早有两个什么人呢？盘古和什么？
女娲。
女娲是干啥的？
道人。
女娲。为什么
女娲确实是捏泥巴捏出来的。
天漏了。天漏了干什么？
下雨
天。
他用什么补的？
七彩。
彩虹石，对不对？你去读创世纪。全是一样的，全是一样的。所以你彩虹石就是上帝的应许，就告诉你我这就是我给你立的约。所以从那个时代啊，这个迁徙的意思呢，就是事实上呢，当中国在夏商周的时代啊，刚刚好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就开始了。在亚伯拉罕和夏商周之前啊，所有的人都是从这个地方挪亚一家出来的。好，现在我们开始要讲挪亚一家哈。挪亚有几个儿子呢？有三个儿子，有闪、韩、
雅
弗。这三个儿子呢，有三种不同的肤色，我怎么知道呢？现代人是这样的，他是黄皮肤的，他是黑皮肤的，他是
白
皮肤
的。一个往欧洲，一个往韩，一个往亚洲。
然后呢，这个人住在哪里呢？这个人住在东边。
东边。
这个人住在哪里呢？这个人住在南边。这个人住在哪里呢？
西北。
这个人住在这
亚弗。
亚弗。好，现在这个人的后代 ，no，
东去，
就到这里了。
亚洲
人，
所有亚洲人
到这来，时间上啊，你可以去看， 几乎就是一样的。然后呢，这个人挪到哪里去了？
欧洲。
这个人挪到哪里去了？
非洲。
好，那你自己再去看圣经的那个故事，为什么非洲现在这么苦？神的审判在那个时候就有了，这个留给大家自己去读啊，这是你们就会有读圣经的兴趣，全部跟我们相关，全部跟我们相关，没有一件事情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天看见的世界啊，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就是在当时的时代呢，它一点一点往外挪的时候，当人口安定在这个时候呢，它就在当地开始了它的繁衍。然后一般从当地开始繁衍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有几个特点。第一呢，他们肯定要有一个自己讲的历史，对吧？我们是哪里来的嘛？你得教育孩子嘛，对不对？第二，我们要拜我们的神嘛，他们的祭祀。所以这个特点啊，在全世界分散在各个地方的人呢，全部都有。为什么呢？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相关的资料去读。第一呢，各个地方的历史里面啊，无一例外都有洪水。传就是历史到最后就变传说了，对不对？就是这个讲一讲就是考古就变形了，对吧？但是不管你怎么变形，它都有一个洪水。第二呢，不管你走到哪，它都有祭坛。祭坛就献祭，所以这个事情啊，即使啊，你知道当时这么跑啊，最远啊，真能跑，跑哪去了？跑到美洲的那个印第安人啊，那玛雅文化啊，那是怎么跑的？那是往上跑啊，走那个
西伯利亚，
对，白令
海峡
啊，就是冰冻的时候往上跑的，因为那航海是没有的，哗哗哗跑到那，即便是那边也是一样的，也是洪水加祭坛，而且呢，祭坛的形状都是一样的。什么样的金字塔形的，越大越高，所以印度也有金字塔的，你不要只以为埃及有金字塔，都是一样的。埃及只不过金字塔这个形状呢，它可以有变形，无非就是呢，埃及金字塔它的边都是光溜溜的，夸夸夸下来。印度的金字塔就像梯子一样，它上去，爬上去是不是金字塔？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就是金字塔就是一层一层的祭坛。为什么会这样呢？很简单，
特别著名，
人都是骄傲的，我爹在下面一层献的祭，我比较牛
一
点，我在上面再盖一层，然后我儿子觉得我爸不行，我再来一层，等着等着就上去了，就成金字塔。金字塔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就是献祭来。所以这两个痕迹是到今天依然都在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解答了这个问题，肯定有神，然后全世界的人都相信有神。啊，我们不一定有时间今天往下去讲，就我们其实还要解释一个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是一个不是多个啊？后面的结果就是相信有神，但全世界的状态全部相信多神，怪力乱神，什么都是神，灶王爷、土地公，知道吗？一大堆啊，反正出门是一个神，睡觉是一个神，对吧？做生意是一个神，考试是一个神，反正这个状态呢，全世界都是。就是怎么来的拜偶像，我们下次，今天不一定有时间。
挺好
的。啊，看那就行了。
是这样，
是的，
确实过得好快。
对，还有一点时间，大家有问题可以，我特地留一点时间。
有一个时间，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因为我查百度那个百科哈，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在距今约5.3亿年前，一个被称为寒武纪的地质历史时期，地球上在2000多万年时间内突然涌现出各种各样的动物。
对，
那它这边的时间就是特别漫长嘛，5.3亿啊，什么2000万年，圣经的时间就是6000年。
对，就6000年。
那我们怎么去给它解释这个时间差？
对，我读过这个相关的材料，就是呢，人的这个年份断代啊，是用碳14的，就碳14测定的。对，它是一个叫碳14，它是一个放射性的材料， 然后用这个来测年份。但这个测年份呢，事实上呢，它顺序是因为它的层不同层它是看得准的，但是它这个到底是多少年啊，实际上是有争议的，而且争议还挺大的啊。就是呢，你这个卦的它已经表现两个事实了，就是它是 3.5 亿年里面的 0.2 亿年，两千万年嘛，
两千万，对，5.3亿年前，
对吧？
寒武纪，
对，5.3亿年前的两千万年之内，对吧？
对，
这就表明呢，我们只需要看它的比例，它的确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出来，但是这个单位不一定对的，因为人的这个科技是在发展的，人的这个测量水平是在不断的提高的，到底是多少年，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一个可能性。
对，
那第二个可能性呢，我们不知道在造人之前有多长时间，那个是我们不知道的。就是这个地球，上帝在天使的时代是到底是个怎么样的状态，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对，因为这个有的人说是一天就是一天，有的人说一天是好多年，所以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你可以问问长老看他是怎么样的解释。对，
三年到一年，
一天是两个
多少天的时间计量吧？
问他那个创世纪，他说是有早晨有晚上，这是第三天。
对，
为什么强调有早晨有晚上呢？大家？
有晚上有早晨，现在一定是晚上在早晨。
天是黑的，没有亮。
对，
说自传。
那为什么他要强调有晚上有早上？说明这个一天是到底是我们现在指的一天呢，还是指的你们说的天上一天，地上一
天？原先的那个天到底是多长时间？不是现在的24小时。
但是他圣经里边说，后来说的白天晚上都是跟现在是吻合的呀。
不过这个我当时是在那个福音影视网上，它有一个视频讲那个时间弯曲，因为它讲你从那个光年，我们现在看那个光年，整个银河系那都是十几万光年，你创造一天就创造起来了，可是那些光我们现在能看到至少要有十几万光年的时间，那个光才能到达着我们，现在才能看，那你怎么去容纳圣经的6000年跟这个十几万光年，这怎么算？这才5.3亿年，跟那个光年一比，这又更没了。然后他就
时间是相对的，
对，他说时间是扭曲的，时间
是
有一个弯曲的。
这个有点难理解，
一个视频，
这个有点难理解。那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也建议大家有兴趣自己去可以去网上找，就是相关的考古，就一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呢，它一定是留下一些历史的记载在里面的，相关的考古学，圣经考古学是一门非常非常已经非常成熟的科学了就是大家可以去找网上的资料，当中最著名的一个发现就是死海古卷。
对，
就是在1960年的时候，以色列的死海边上发现了圣经的古卷，把圣经最早的年份推到了公元前200多年。在那个古卷里没有新约，只有旧约，这就说明一件特别可怕的事实呢，就是旧约预言耶稣的一切事情就真的是预言。因为以前一直有个挑战，你可以是后面人编的，
对呀，
对吧？你也这么讲，因为你可以编，因为你看见了这个故事
发生的
往前倒嘛，一个非常发达的脑子可以去编，但是当你发现了旧约，而且那个时候发现了死海古卷的，它是写在哪？它是一群当时一群僧侣，以色列的僧侣写在羊皮上，然后把羊皮用那个陶罐用泥土封了埋在地上，然后现在拿出来以后呢，发现那个旧约的版本跟现在一模一样，只有一些标点符号的不一样，还有一些字由于时间的，就像我们的意已经变简体了，这个字的变化，其他的全都是一样的，那就证明以赛亚书也好，弥迦书要指着耶稣讲的这一切全都是真的，因为整个旧约里面最大的预言就是在耶稣身上，就在耶稣受死实现的预言是非常可怕的，甚至他一根骨头也不会折断，他讲的都是特别细的细节，就如果这些细节是真的话，这是很可怕的。 圣经啊，圣经最早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啊，写完以后呢，后面翻译成好多的版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一个版本啊，事实上神都在保守。我就讲中文的和合本。
嗯。
和合本呢是大概100多个外国传教士，在七八十年到1900几年前后20多年的时间翻译出来的。他们是什么？他们先从海外，比如英国啊什么，到中国来传教，学中文，学到一个程度，他能说的特别棒，他就跟中国人说的一样，然后呢，他来翻译，而且直接从原文翻。中文的和合本圣经不是从英文翻过来的，是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过来的。然后呢，上帝保守的方式是怎么样的？你看流传的最广的就对了啊，上帝都是这么保守的。结果你会看见呢，一本圣经啊，它用的人越来越多，而且神的孩子一直用一直用，这就是神他一直在保守它。所以很有意思，就是圣经为什么是真的，有一个很好的佐证，就是没有一本书啊经历过历史上那么多次灾难，烧它都烧过多少遍了，禁止不掉，这本身就是个神迹。你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坑掉的那些东西到现在没了，你找不着呢，这本圣经你到现在没被他灭掉，没被任何一个君王灭掉，哎，它越灭越多，越灭越多，而且全世界印的最广的就是这本书，这本身就是一个。
他那个天主教和那个就是基督教，它的圣经是一样的吗？
有差别。
都是七卷书。
有差别，对，它多了一些书。
不是，就是旧约肯定是一样的。
旧约多了七卷。
对，它会有一些不同，这个其实牵涉到这个一神里面。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没讲到一神，就讲到一神里面，它就会分出很多的宗教，那些宗教它是怎么形成的，我到时候会告诉你。然后它的这本圣经它是怎么出来的，我也不知道。对，但是呢，我们的圣经，你可以看历史，它就是神保守的最清晰的，就是这本圣经。
那就是咱们还讨论那个，那就是说先有了那个灵哈，这也就是先有了我们今天说的叫精神吧。
对，
然后才有物质，是这意思。
那当然，先有了这个灵，才有物质。我知道今天的观念很多需要颠覆。
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哈，就是叫唯心主义了，是吧？
为什么我也有感动要跟大家讲这个？因为这个对中国人重要。对，因为咱们在这些上面其实对。
因为今天说物理学家研究到。也崩溃了嘛，也就是说，现在因为我有时候经常看一些现在科技的一些那个发展，就是他们到最后崩溃，就是是不是，最后又回到精神决定物质之上。
事实上它不是回到，因为它人只要客观的来看待这个事实的时候，他就会发现，精神或者是灵对他的影响是压倒性的决定性。我可以非常有钱，我可以非常有权利，我可以有一切，但是我还是空虚。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要留这本圣经啊？让以色列人等了1000多年才让耶稣来啊？他就是让以色列人在1000多年里啊，演了一出戏给我们看。在这个历史，在这个整个的以色列人的旧约里面啊，各种形式的人都有。对男人啊，最好的样板就是所罗门王，他写了一卷书叫《传道书》，每一个男人都应该看。为什么？因为他是所有男人里面无可企及的，他最有钱，他是皇帝，他还最聪明，他还非常年轻，就是这样的。你可以想象吗？你很年轻的，最全世界当时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最聪明的人，他的聪明不是别的小聪明，他能够讲论文，他能讲论植物，他是科学家，因为上帝启示了他，他能说这个植物是怎么成长的，动物是怎么样的。那时候非洲的一个叫示巴女王，埃塞俄比亚示巴女王千里迢迢跑到他来听他讲道，最后他讲，他写一本传道书，他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 然后他在传道书十二章，然后他在传道书里，他就说，当趁你年轻的时候纪念造你的主。所以当他一切都有了以后呢，他说出来的话啊，就告诉你了，你不用再去尝试了。你最多做成他那样，你最后的结果还是这样，就意味着呢，我们人呢，其实是您的灵魂。你外面的物质啊，其实中国人都应该去读传道书。你看我刚进组的时候碰到过一个弟兄，他也是中国人，他每年读这本传道书读好几遍，因为对中国人来说，我们受这个物质的影响太深了，或者觉得不够，或者觉得压力大，你知道吗？